党媒再刊长文要改革开放，评论指出不做政治改革对百姓都是灾难。刷新底线，中国外交官说彭帅金装怎会被占便宜。美国媒体爆料东澳圣火熄灭，北京东澳组委会这样回应。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越南新闻，我是志军。今日是香港时间2022年2月15号礼拜二，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中共官媒人民网2月13号发表文章，题为决定当今中国前途命运的关键一招。这篇8600多字的长文强调，改革开放是中共历史上一次伟大觉醒。观点同习近平试图在中共第三次历史决议入面提出的路线相左。文章的副标题是学习领悟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精神。文章确实也都反复提到习近平同十九届六中全会，特别是在强调改革开放的重要性的时候，以引用习近平讲话的方式提出关键点题的一句，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前途命运的关键一招。但是自从中共十九届六中全会以来，已经有多个信号显示习近平考虑否定改革开放这一项属于邓小平的政治资产。例如他在2022年新年贺词入面就打破自己的惯例，只字不提改革开放。这样看来，人民网的这一篇文章更加似是打住习近平的旗号反对习近平。此前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曾经在接受大纪元采访的时候分析说，中共党内的反习势力正在倒打改革开放这一张牌。胡平说，反习近平的人很多，他们本身并不一致，他们原本的派系亦都不同，但是反对习近平的这些人都在倒打改革开放这一张牌。特别是习近平取消了国家主席任期限制变成终身制，现在被反习派作为他们反习的口号。虽然认为有很多派系联合反对习近平，但是胡平亦都表示各派不一定有能力对抗习近平。因为那些反习的人他们不在位，习近平有在位的优势。对于习近平来讲，当前的危机不单止在于党内内斗，更加重要的是被他视为权力来源的中共政权遭遇了危机。白宫2月11号发布美国印太战略，开篇就引用拜登在2021年四方机制首脑会议上所讲的，我们每个国家的未来甚至是世界的未来都取决于一个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在未来几十年的持久和繁荣。观察人士认为，这个意味着对美国来讲，对抗中共并且维持美国在印太的领袖地位至关重要，这个也都为未来美中对抗定落基调。政论人士颜顺欧2月12号在面书发文总结中共在国际的处境，话与美交互和气消长，定于一尊无阶可下。颜顺欧说，习近平根本的错误在于他相信他领导的中共正处于共产主义向全世界扩张的最有利时机，于是他加快扩张，意图趁美欧各国不备突然站在世界的中心位置，准备左右国际大局。结果中美之变来得太快，快到习近平反应不过来，之后在香港硬推国安法，自此成为世界民主国家公敌，已经没有回头路。颜顺欧评价说，中共政权集古今中外之恶于一身，在大趋势上面走向覆灭是不可避免，只是在习近平手上面这个趋势会来得更加快。资深媒体人中华对希望之星表示，只要不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无论行什么路线，对中国的老百姓都是灾难。中共不会让中国老百姓有民主、自由、法治和人权，和西方社会亦都不可能接轨，他还是在他的独裁的政权之下奴役中国百姓。 2月13号江苏省苏州市爆发疫情，官方初步判断为 Omicron 变异株。该市5个区以及1个工业园区入面已经有4个区出现感染者。中共央视报道话，2月13号晚，江苏省苏州市在法医门诊就诊者和原检进检人员入面发现4人核酸检测初筛以及复核结果均呈阳性。2月14号苏州市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通报，截至当日上午11点，苏州新增7例确诊病例和1例无症状感染者。染疫的8人入面，苏州工业园区2人，吴中区4人，姑苏区1人，吴江区1人。当地一如既往展开大规模核酸采样，截至14号上午11点已经采样32032人，而且继续采取严格的封控措施。目前苏州市中小学校、幼儿园暂缓开学，线下培训机构一律暂停，取消全市各类公众聚集性活动，电影院、棋牌室、网吧、KTV、游戏厅、酒吧等等密闭场所暂时关闭，要求市民非必要不离开苏州，提倡有条件的居家办公。有网友透露，当地已经划出12个封控区、22个管控区和5个风险防范区。另外，联电官网2月14号公告，公司苏州八寸晶片厂和蓝芯片制造公司因为有一名员工疑似染疫而逐步暂停生产。中共的清零政策对经济造成了巨大冲击。日前哈佛学者王万成披露，中共之所以不肯放弃清零政策，只要出现一两个病例就下令整个区域做全民核酸检测，是因为中共高层染指核酸市制，藉此获取了数以千亿人民币的利益。此外，亦都有分析指出，中共将他的抗疫政策宣传为他所谓的制度优越性，现在已经骑虎难下。中国网球女将彭帅自曝曾经被逼和前中共常委张高丽发生不伦关系一事，目前仍然是各界关注焦点。中共战狼外交官日前在接受外媒专访的时候也都被问及此事，他大放厥词，说彭帅又高又壮，没什么可能被人占便宜。外界对彭帅的关注主要集中在他的人身安全。自从去年在微博披露和张高丽的往事以来，彭帅先是不知所踪，然后虽然好几次公开露面，但是始终有迹象显示疑似是被当局控制。在最近接受法国媒体采访的时候，他干脆宣布退休，引发自由社会对他安危的关注。但是中国与全球化智库副主任高志海2月13号在澳洲谈话节目60分钟接受主持人 Tom Stanford 采访的时候，公开对外界的忧虑嗤之以鼻，甚至以不尊重的方式谈论彭帅。当时主持人提问，你认为彭帅是一名健壮的专业运动员，所以没什么可能受到性侵犯？高志海回应，以身体素质来看，他相当强壮，他是一个很高的人，他1.75米比我还要高，以我的身高为例，尝试占彭帅便宜，不要想了，你是沉浸在幻想入面吧，我会这样讲。这个可以说是迄今为止中共官方就彭帅事件发布的最令人惊讶的讲法。高志海曾经担任中共前国家主席邓小平的翻译，他不单止被称为中共战狼，还因为咆哮指责 BBC 就新疆人权问题批评中共，被称为咆哮哥。在去年，高志海接受 BBC 新闻之夜采访，和流亡英国的香港活动人士展开隔空激辩。高志海指责罗冠聪并非民主运动人士，而是国安法下的逃犯。罗冠聪就说高志海的回应相当幼稚，并且斥责他是中共代言人，试图混淆事实，散布虚假信息。美国媒体日前爆料，由于受到大雪影响，北京冬奥的圣火看起来已经熄灭。2月13号凌晨，北京多个区开始落雪， 这个亦都是自冬奥会开幕以来的首次降雪。美国媒体今日美国曝光了一张由他们的摄影师拍摄的相片，显示冬奥火炬上面已经看不到火光。该媒体就这件事联络国际奥委会，奥委会向北京冬奥组委会确认的时候得到的解释是，奥运圣火台和圣火都很好，可能是落雪影响能见度。根据国际奥委会规定，奥林匹克圣火在希腊奥林匹克的克拉神庙前面透过粒镜反射阳光点燃，再传递到各个主办地点。最后一名传递者在奥运开幕当日点燃体育场上方的主火炬，奥运闭幕日熄灭火炬。这次北京冬奥圣火如果提前熄灭，显然不是好意头。北京上次举办2008年夏季奥运的时候，也都发生过圣火熄灭的事件。当时藏人和藏人支持者为了抗议中共镇压西藏，在法国巴黎的传递现场试图熄灭圣火。中方于是至少三次主动熄灭圣火，还改搭专车传递，并且缩短了传递行程，被指缔造了另类记录。墨西西比州移民权利联盟执行董事 Bill Chandler 先生日前观看了神韵北美艺术团在首府的演出之后赞叹，舞蹈演员所有的色彩、服饰等等都是完美的。Chandler 先生对大纪元记者表示，他非常佩服神韵艺术家所展现出来的艺术表现力以及他们的敬业精神。他尤其喜欢演出入面的音乐，特别是二胡演奏，非常悦耳动听。他还表示，演出令他意识到中华传统文化具有神圣，他非常支持神韵艺术家复兴传统文化的努力。他说，不单单只是从美国复兴，也都应该从中国内部复兴这种文化，并且表示相信中国人能够做到这一点。同场观看演出的 Thornton 先生赞叹说，神韵难以置信的美好令人震惊，这个是多姿多彩的视觉体验，所有的舞蹈都很感人，舞蹈动作非常精准，演员高超精湛的技巧也都令人震撼。他表示，在演出入面，他身体的每个细胞都感受到能量，体会内在的美好，这个是对身体的一种治疗，而神韵可以立竿见影唤醒人的身体机能。今晚我体会到了这一种美好的感觉。Thornton 先生表示，他在接下来的几个月入面都会继续谈论神韵。他说，神韵是身心灵的盛宴。最后他表示，希望神韵在当地多演几场，他要买更加多的票，邀请所有的亲人都来看神韵。这一节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收看。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节目，记得留言、点赞、订阅，分享给更加多的朋友。多谢你的支持，我们下期再会。